分辨主的身体。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9年8月12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切陶奎所传讲的信息《分辨主的身体》编译而成，录音编号590812，历时1小时10分钟。谢谢你，苏里文弟兄。晚上好，朋友们，大家请坐。今晚我很高兴能再次跟你们这些好基督徒们聚集在这个屋檐下。我们期待着神今晚所行的，将丰丰富富的超过我们一切所做所想的。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有多少人觉得在昨晚的聚会中得到了医治？这真是太好了。我们盼望剩下的病人今晚也得到医治。那我想我们已经把祷告卡发出去了。那 Billy 他告诉我说祷告卡不是他发的，因为昨晚我们没有继续下去，只叫了几个号码。那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想进到祷告的行列里来，那或者今晚迟一点，我们让那些持有祷告卡的人另排一行来进行分辨人心的医治。就是那分辨人心并不能医治人，而是把他们提升到一个境界，使他们能仰望神并接受耶稣已经为他们所成就了的医治。那看按手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这是符合圣经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外邦人得医治的方式。那圣经中曾记载了一个犹太人，他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那后来他真的死了。那这人对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那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她就得以活了。但是当那位外邦人罗马百夫长，当他的仆人生病了，他说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那因着他这么做，就触动了耶稣的心。他不需要耶稣按手在病人身上，他只要听到主的话就行了。你想，我喜欢那个故事，因为那个罗马人他认识到那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那要是他对某人说你做这或做那个，他就去做。那他认识到同样的权柄那也在主耶稣里面，因为他知道如果主对他以下的一个人说你去或你来，那人就得听他的。他知道一切的疾病和灾祸都是伏在主耶稣的控制之下，因此主不必去按手在他仆人身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耶稣就很稀奇的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我真希望我能活着看到那一天，看到我们美国人也有那种信心，主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该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日子。那我们有些时候当恩膏很强烈的时候，那要是我没有机会做一个圣坛呼召，那么另外的一些弟兄比如苏利文弟兄或这里其他宝贵的弟兄，那他们会做这件事儿。有人可能说我们太过强调神的医治了，那神的医治就像钓鱼一样，那你不能在鱼儿面前亮出鱼钩，而是亮出鱼饵，它咬住鱼饵就咬住了钩。那神的医治也是这样，它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它表明并证实了有一位真神存在，而且它是永活的，并且关心你。那当非信徒一看到这一点，他的眼睛马上就被吸引住了，并且知道有一位永活的神，然后他就站到了救恩的行列里来，这样神就可以管理他，并将他带进神里面。那这才是神医治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那在这里，这些的小伙子们拿到一些的磁带、书籍，还有录音的东西等等。那他们自己有一些事儿需要料理。那我们不是啊，对我自己来说，我只有那些书，那有一些我必须去买才可以。那些讲道集是属于我的，另外有一些书，就像我的一生啊，我得从啊林杰弟兄那里买。那还有一本叫做《先知访问非洲》，那我相信有啊三四个讲道集是属于我的，那他们这里都有。这些不是为了卖钱，只是要让这些信息传出去，这才是最主要的，让信息传出去。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刻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了，这是时代的终了。那教会已经落入了极其可怕的境地，我们只是尽力把这光散播到万民中去，那不是让他们转来符合我们的某些的信仰，而是要让他们活得更亲近主耶稣，并且相信他。不是要把肢体从一个教会拉到另一个教会，我们的心意是给那个教会带去更多的肢体。那么在我们翻开神的道，那开始今晚这个短短的信息之前，那我们不想耽搁你们太长的时间，因为有许多人是从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来的，那你们还得回去工作。那么等到 礼拜六晚上，我们会留你们久一点啊，然后星期天的主日学你们可以到九点半才来。所以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未能有机会向永生的神低头敬拜而又说不出来的感谢。我们知道神的圣子主耶稣已经应许我们，若我们奉他儿子主耶稣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必得着我们所求的。我们也确信如果我们奉耶稣的名而来，我们就能和他会面，与他同工。因为他曾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应允你们。今晚我们绝对的知道他垂听我们，我们所祈求的都必应允，因我们知道所求的正是神的旨意。因为他在经上某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求是因为你们不信。主啊，我们来是因为我们确实的相信，我们相信你必答应我们。我们的祷告不是说给人听的，那是相信你正在垂听。我们也确信你必答应我们，因为你应许过了。我们所祈求的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今晚让这里每一个还不知道你是他们救主的罪人，能在今晚借着所做的或所说的来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愿那些还没有得着圣灵，正渴望等候的鳞片从他们眼睛上掉下来的人，愿你赐给他们心里所愿的。哦，主啊，愿圣灵今晚充满每一个人的心，愿神的灵大大的彰显，直到他们的心都被震撼，所有的疑惑和迷信都被除去。愿圣灵进入他们的生命，并印上印，让他们进入神的国。主啊，应允我们，当今晚聚会结束以后，愿我们中间不再有一个病人，愿每一个人都得医治。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住院的、躺在病榻上的和在监牢里的人，他们深切的需要你的怜悯。哦，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今晚当我们离去的时候，也可以像那些门徒们一样，我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 当我们回到各自的家中时，让我们的心里火热起来。我们的救主，我们依靠你，照着你的应许应允我们这些事。你的应许永远都是你的旨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请你们翻到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今晚我们要读一些的经文，让我们从23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那现在我要从29节中来读出我的讲题。因为那不按理吃和喝的人，就是干犯了主的身体。请等一下，我把那节读错了。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读了这本圣经的时候曾经哭过所以有些的字迹变得模糊了。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那么我今晚的主题是分辨主的身体。那我们永恒的归宿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所见所闻的，而是取决于如何分辨我们所见所闻的。那保罗并不是就守圣餐的事在跟他们辩论，那他们的做法是对的，但他们的辨别力却是错的。虽然守主的晚餐是主的命令，但是如果你不按理去守的话，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那这才是错误的所在。这些基督徒他们虽然守圣餐，但却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经历，是一种生命。那这些基督徒他们活出的生命与世人没有什么的区别，与他们所承认的榜样相去甚远。所以保罗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那睡的也不少。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死了，因为他们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体。那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但除非我们的生活能不受世人的羞辱，否则我们就没有权利来领受圣餐。是的，没有权利。圣餐是给那些活出基督信仰之榜样的人而设立的。在这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一个人试图去假冒某些东西。 那现今的世界有太多这样的事了。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但这么做了，犯了同样的这个罪，就是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所犯的这个同样的罪，而且在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的同时，我们还要试图去做主所吩咐的事。主的身体就是众信徒。然而今天我们所做的许多的事都完全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话语。凡事我们都应该有辨别的能力，并以神的话语为衡量的标准。基督徒的一切所言所行都应该以神的话语作为唯一衡量的标准。今天的人们，那他们已经大大的改变了，他们有的时候，那他们往往依赖教会所说的，而不是依赖神所说的。因此他们相信的是教会，而不是神的道更有权利来分辨我们的口味。比如说教会可能这么说，那教会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许多人就相信他，因为他们以为教会比那写下来的道的圣灵懂得更多。所以他们无法分辨属神的事。耶稣曾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或者说明白神的国。换句话说，就是你只有重生了才能分辨是神的国。人们会来告诉我们说，说那些有受圣灵洗经历的人，说他们是狂热分子，或者用一些邪恶的称呼，是魔鬼用来毁谤教会的，称他们是圣滚轮。我在全世界传道还从未见过一个圣滚轮。这称呼是魔鬼硬加给永生神的教会的。有的时候人们没有正确的辨别力，他们害怕这种辨别力。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主也被公开亵慢过，被说成是一个疯子。法利赛人见那些大教会的人，他们说，哦，那个人头脑有问题，是被鬼附了，他疯了。那疯的意思就是癫狂。如果他们说耶稣是癫狂了，那更何况他的门徒呢？保罗对亚基帕王说，你所称为异端癫狂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今晚我真高兴能跟主联手。这被现代教会称为癫狂的道，我正是按着这道来敬拜神。他们称之为异端，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分辨主的身体。这身体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今晚神的教会也被称作是癫狂的，因为人们没有这个辨别力。若有一个人是重生的，你跟我讲说你已经重生了，但你却不信神的医治是神的一个应许，也不信圣灵的洗是赐给这个时代的人的，那么我不得不说你是从一个错误的灵生的。因为圣灵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你是凭理性的观念来接受它。人们接受别人的看法，但自己却没有辨别力。 他们无法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想到今天我们当中有许多知识的巨人，不是指我们，而是指那些有学问的巨人。神的子民从来都不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圣经说那黑暗之子在世界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神看他的子民如同羊群一样，他们不是聪明有学问的人，是神使他的子民成为这种样子，以便能够引导他们。你若试图利用自己的理性思维，那么你就会把神挡在外面。神的种子是由神的灵来引导的。但我们却生活在一个充满知识的日子里。几个月以前，你们在报纸上读过了，在纽约发生了一桩诉讼案，那两位可爱的传道人，那不久前觉得有主的带领，那这两人的情况跟我有点相似，那几乎没有什么学问。主引领他们去到那波威里街，他们买下了一栋房子，那在那里向他们失丧的弟兄传福音。某家大公司来买下那块地，那除了这两位传道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把房子卖掉了。他们得了启示，主要他们待在那里，所以他们没有卖掉房子。那后来那些官员把他们告上了法庭，那帮人出去请来了一位了不起的知识巨人，格林沃尔律师。他让那两位可爱的传道人自觉地相形见绌，他措辞十分的恰当，一副颇有教养的架势，搞得这两位传道人不知道该如何地回答他，因为他是个知识的巨人，因为他是纽约一带最优秀的律师之一。他们把这两个人都给搞糊涂了，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最后的对着他们嚷嚷着说，你们怎么为自己辩护？其中一个传道人拉着另一个人的手，他站起来说，先生，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主告诉我们要保留那所房子。格林沃尔律师说，好了，别再说了，在这个案子里我们不想听什么主。两个星期之后，有一架飞机试图要从桥下面飞过去，结果却扎进了冰冷的水里。在那里格林沃尔律师淹没在水里，他拼了命的挣扎直到被淹死。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他是否需要神，这怎么回事？他没有分辨主的身体，因为那两位可爱的传道人是被圣灵恩膏的，并且有神的旨意。我们不必做知识的巨人，我们需要的是做主谦卑的仆人，并分辨他的身体。这个人他聪明机灵，受过教育。你们知道圣经说，凡是我这瘦高的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我想他一定有很多的时间去思想来呼求主，但他没有分辨主的身体。有时候我怀疑我们那些有学问的美国同胞，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辨别力去分辨是非，特别是在青少年犯罪的个案中，更证明我们没有为孩子们去分辨对错。但看起来他们却还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心理学家的答案。比如说，要是朱尼尔来到他爸爸面前，他跺着小脚摇晃着脑袋大声地嚷嚷着，他说，爸爸你说什么我都不管，我就是要一辆跑车， 哼，这就是典型的美国。那位父亲会说，好的朱莉，我给你买一辆。你可能会对那位父亲说，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呢？哦，我爱他。你们做父亲的要记住，某一天朱莉要长大成人，他要成婚建立家庭，愿神帮助他老婆，他要跟一个被惯坏了的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的任性男孩子生活在一起，不懂得分辨是非，那不是爱，根本就是无知。圣经是正确的，不然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小菲利去到母亲面前，他说他准备去跳摇滚舞，母亲告诉他不能去。哦，为什么？妈妈，你对我太残忍了。哼，肯定的，你因着爱芬妮就让他去了。他出去跟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干一些不三不四的事儿，撅着涂了彩的小嘴唇走进屋里跟你撒一个没有什么伤害的谎。愿神怜悯那个要娶这种女人当老婆的男人，要分辨是非，我们连自己都分辨不了。有时候我怀疑我们是否会在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在主的身体上分辨对与错。我们没有在自己的身体上分辨对与错，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工作，发表长篇大论，并登广告警告人们说吸烟致癌。今年将有27万美国人死于吸烟引起的疾病，然而你还是继续吸烟。我们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分辨，更不用说什么分辨圣灵和主的身体了。你们看过那天那个科学家发表的研究报告吗？他说吸烟不仅会导致癌症，而且有一半以上的机会会让你染上其他的疾病，但你还是照抽不误。不久前有一个女人遇见我，那当时我正极力的谴责这个吸烟。她是一个烟民，她把一张小纸条塞进我口袋里说，回家后你读一下。我说谢谢，我现在就读。于是我拿出来开始读。她说，对一个牧师来说，站在讲台上反对抽烟是不成体统的，这不关你的事儿。我说我有责任反对任何错误的事儿，愿神帮助那些没有正确辨别力的传道人，任何错误的这些事。如果一位传道人无法借着圣灵来分辨他会众的需要，神说这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若你污秽这殿，我就要毁坏你。我们应该传讲反对这事，但是令人头疼的是有太多抽烟的传道人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他们害怕在会众中提到他，因为会众知道他们也犯罪。要正确的分辨，按照正义分解，威士忌、烈性酒，他们说这是有害的。在你们家的电视上、广告牌和报纸上，到处都是一些迷人的年轻女人抱着大啤酒罐的喝酒，他们给你看的只是他们开始喝的时候，但过不多久你再瞧瞧他们，就是他们满脑子都被灌满了致命的毒素，由于饮酒而不断加增的污秽令人恐惧。饮酒在青年人中导致了不道德的行为，甚至今日的教会，他们有许多人传讲并实行什么适当的喝酒、适量的喝酒。你们知道这事是真的， 他们告诉那些在家中的年轻人和父母们说，让你们的孩子喝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也会喝的，那么就告诉他们要喝的适量。但圣经谴责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愿神帮助那个连这点辨别力都没有的人或教会，他们无法分辨是非。哦，我们所生活的日子是何等的可怕，分辨主的身体。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和会众中，女人的所作所为也是丢尽了脸。那些女人穿着下流的衣服，加上那些小短裙等等，这都是犯罪。一个女士告诉我，那许多人也来告诉我说， Billy， 你最好不要再谈论那些事了，绝对不。我可能不得不转向柱子传讲，但我还是要传讲真理。是的，绝对是的。谢谢你们。那是错的，是犯罪。就像一位女士对我说的，她说我没有穿短裙，我穿宽松的裤子。我说那更糟。圣经说，一个女人若穿男人所穿戴的衣服，在神面前是极其可憎的。这是真理。而他们争辩说，除了那些衣服以外，外边已经不再做别的衣服了，但是他们还生产缝纫机并出售布料。一个这种打扮的女人，在审判的日子里，她会被控犯了奸淫。对你丈夫或你的男朋友来说，你可能纯得像朵百合花，但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所以你可能没有犯行为上的奸淫，但是当你这么打扮自己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暴露在男人面前，那个男人必须要为犯奸淫而做出辩护，而那是你的不是。教会纵容这样的事儿，这就是没有分辨主的身体，何等的可怜。他们把头发剪了，圣经说一个剪了头发的女人，她丈夫有权把她给休了，因为她不忠。神说她羞辱了她的头，对吗？而男人是女人的头。我知道这话不好听，但我们需要辨别力，我们需要按着道去辨别。神的话语是正确的，要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总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根据人怎么想，根据有学问的人还有那些心理学医生告诉我们的来分辨，我们必须照神所说的去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睡的也不少，死亡，属灵的死亡。攻击埃及的最后一个灾是死亡，攻击教会的最后一个灾是属灵的死亡。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灵里的醒悟，就是对辨别力有一个灵里的醒悟。这些人可能存着好心做这些事儿。在南方，那有一个人，那天医生存着好心给那个人服用硫磺酸，结果把他给害死了。他以为他是对的，然而他的辨别力很差，他没有分辨他的药。就像有个小姑娘在街上散步，发现了一只小猫咪全身湿透，冻得半死，结果他把它带回家，打开火炉门，把小猫放进火炉里取暖。他的存心是好的，但他的辨别力是差的。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也正在用知识的辨别力去烘烤那只猫？共产主义向我们扑过来，世界向我们扑过来，我们的教会就支离破碎。人们分门别类，成群结党，没有信心，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教义上吹毛求疵。我们应该在一起心手相连的祷告、进食、呼求，直到神将圣灵差遣回来，使我们得着属灵的辨别力， 现在已经到了末世了，我们正处在主再来的影子里，然而教会无法分辨这一点。我们生活的时刻比你所想的还要近了。今晚如果保罗在城中复活过来，你看他会不会像一团燃烧的烈火？那些人会不等天亮就把他当疯子或野人送到监狱里。那个被圣灵充满的保罗，当他看见这些事并晓得时日近了，那他要么会发起一个复兴运动，要么他们就得到监牢里去听他讲道。是的，行，耶稣所说的一切以及圣经上所说的都提到，在主再来的末后日子里，地上将有大神迹奇事发生。你们知道教会在神学、各种教育培训班和教学计划上已经死而又死，他再也无法分辨这些事了。在耶稣的日子里，他不是对教会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吗？因为你们若晓得我，也必晓得我的日子。这是教会得释放的时候，但他们却无法分辨。我们出问题了。我是在说整个教会，每个人都称自己是基督徒，那神一开始运行，属灵的事儿就不断发生，人们得到拯救，被圣灵充满，但有成千上万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从中退了回来。他说，哦，那是一些圣滚轮，你根本没有属灵的辨别力，因为圣灵所行的一切事都记载在圣经里，凡事都要照着经文来判断，这就是分辨我们的辨别力是否正确的方法。如果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就相信。如果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就相信。如果圣经说圣灵是给每个世代的，是给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人，那么我就不相信什么握手的取代这一点。我相信是同一位圣灵降下来，彰显出同样的神迹奇事。我们得到圣灵的最好见证，就是我们的灵能够与道同作见证。如果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并说被圣灵充满，也看到圣灵的喜浇灌在各个时代的信徒身上，但我们的灵却告诉我们说那是给别的时代的，那么你就错了，绝对没错。当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我们的灵却说，啊不，他死了，他已经走了，那你一定有问题。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看呢，我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的灵从那里退缩回来，就说明我们没有得到圣灵，因为圣灵会对他所写的每一个字说阿们。那理性的知识会拉你远离道，但圣灵却会对神自己的话说阿们。他肯定会这样的，他正在寻找捕捉，尽力要找到一个神能住在里面的人，他渴望找到这样的人。不要以为你会把神的良善都用光了，你能想象在太平洋中的一条不足半英寸的小鱼会说，哦，我喝水的时候最好省着点，不然会把水给喝光的。你若以为会把神的良善用光，那你就跟那条鱼一样愚蠢。要多多的祈求，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相信神所应许的每一件事，他们都是你的。旧约的先知们，如但以理和其他的先知说，在末后的日子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是一个应许。当那些有知识的人看见那些刚强之事后，他们会说，哦，那是心理学，是读心术，是魔鬼的作为。但圣灵将回应说，阿们，那是真理，这才是正确的辨别力。圣灵应许了这一点，耶稣应许了这一点。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保罗靠着圣灵应许说，在末后的日子里，教会里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堕落，堕落的事将会临到，因为人将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 没有正确的辨别力。你说那是共产主义，不，那是指所谓的基督徒。注意下一节，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没有属灵的辨别力。当你有了属灵的辨别力，有了圣灵在你身上时，你就真正有了属灵的辨别力。你会对神的每一个应许说阿们。保罗说到了那时候就会有这些事儿，我们已经有了，就在这里，已经临到我们了，我们都看见了，也在各处听见了。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应该被吸引在一块儿。圣经说要聚会，且看见这日子的临近，就更当如此。处星应当一个紧接一个，使神荣耀的篝火在各教会和各处点燃起来，使所有的教会都同心合意聚集在一处，大家一同聚集，忘记那些人为的神学理论，向神大声呼求属灵的能力和属灵的辨别力。我们真是需要这样的时刻。我可以这样说，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日子，正如昨晚所说的，是要让我们认出这末世来。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么你的灵能正确分辨这事吗？罗德的日子怎样？记住，罗德就是美国的预表，这已经得到证明了。索多玛的罪是什么？变态。我们这个美国女人已经堕落到了极点，以致男人顺性的用处也变成了逆性的，已经变态了。几个星期前我在洛杉矶出席基督徒商人聚会时，捡起一份著名的报纸来看，上面一位分析家说，性变态和同性恋比去年增长了 20%。 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那警察那些杀人犯等等，说了这一切，那他们随时都在阻止那些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的男孩子们，女人们也是一样，变态，他们的心地是如此的污秽，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辨别力，有的尽是情欲和污秽，甚至彼此间也不能够满足。他们甚至不要结婚，他们甚至随便找来一个就出去乱来，这他们都变态了。耶稣说的末后的日子一定会这样，现在都发生了。你们也记得在索多玛的日子里，你们传道人和圣经学者，我相信你们会同意这一点，斯可夫博士还有其他人都同意这一点，几乎所有的教师查尔斯·弗勒等人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伟大学者们都同意这一点，那就是亚伯拉罕代表圣灵属灵的教会，罗德代表属血气的或属地的教会。他下到充满罪恶的索多玛去，然而他里面还有义，但他把他们都掺和起来了。你们记得还有两位有学问的传道人下到索多玛传福音，他们没有行什么神迹，只是蒙瞎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所传十字架的福音蒙瞎了不信者的眼，这正是葛培里他们那些大聚会所做的，使他们变得更糟。几周前葛培里提到说，你们都听到过了，当他在英国时，他走在那曾举行过伟大复兴会的公园里，结果他不得不把他妻子带出去，因为那些男女光天化日之下就在那举办复兴会的地方行淫。复兴会有什么益处吗？知识是没有用的，只有用神的愤怒和从天而降的圣火才能使这世界改变，但知识是没有用的。人们盼望着那些伟大知识的来临，而这些已经来了。你此时就处在这些事的末了，最后的迹象已经给了外邦教会，教会被提后犹太人将得到这些迹象，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外邦时代的末期。在我结束之前我要说一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位站在后面向属灵的教会说话的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背对着帐篷坐下，是一个外人，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他的帐篷里。那人说亚伯拉罕，照着我所赐给你的应许我会来拜访你。萨拉在里面心里暗笑，那位天使说他为什么发笑呢？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现在你明白了吗？ 你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工只临到相信全被福音的人吗？你明白他要成就什么吗？我是在一个浸信会教会长大的，是个被传道浸信会案例的传道人，但当有样东西震撼我的心时，我就有了辨别力，知道那是神的道，神使之道被彰显出来。他们告诉我说 Billy 你会成为一个圣鬼轮，没有人会听你那样的东西。我说若是神差来的，是神在圣经里所应许的，那他就会使一些人听到这信息。是的，让我们分辨主的身体，分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如果没有分辨，我们就要遭受灵里的死亡。若这是真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在他来之前得着主再来的最后迹象。记住，那就发生在索多玛被烧毁的前几个小时。我相信你们许多人都听到那一天赫鲁晓夫对美国人所讲的话，你们在报上读一下，上面有他的声明，即使你只有属世的辨别力，你们也会领悟。他说倘若真有一位神，那他就会洁净圣殿，把你们这些兑换银钱的资本价都给清除出去。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对吗？他说的没错，一个异教徒，一个魔鬼，这么一个冒牌货，他已经把威胁的话放出来了。但就是这样，他们还是在睡觉，他们不断犯罪、酗酒、愚昧，因为他们对主的身体毫无属灵的辨别力。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日子里？弟兄姐妹，你们是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并不想抱有偏见，我只是告诉你们真理，我只对圣经负责。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若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神的仆人，那就要相信我正在告诉你们的是真理。末期已经逼近了，有多近我不知道，也没有人会知道，但我晓得我们正生活在这再来的影子里。你没有看见这些恐吓吗？你看到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吗？这个国家试图大喝一顿一笑了之，你办不到。你这么做是在拒绝得到属灵的辨别力，以致神在墙上向他们写出文字来。我们知道这事已经发生了，你可以借着笑话、好莱坞电视把这事忘掉，或者你想待在家里轻看这事，但是一个真正重生且有圣灵辨别力的男人或女人，必定会找到他的教会中所处的位置，去敬拜神、呼求神，在生活里竭尽全力的把罪人带到主的面前。肯定会的。如果那是神，你也有辨别力，那你就应该将这事放在心里去做工吧，不要走开了，说是的，我相信那个，那是真理，那是好的，阿们，然后就回家去了，去做工吧。你已经有了辨别力，当趁着有光做工，因为黑夜来了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当趁着门还敞开的时候去做工，趁着我们还有这样的聚会时去做工，带我们所爱的人进来，引领他们相信福音，去带我们的朋友和邻舍来。神也为那些人而死，我们应当更多的关心他们，做工，直到我们的双手流出了血。否则的话，那我们来这聚会就是枉然。就像最近死在肯塔基北部深山里的那个小姑娘，那家人大约有八个孩子，那小姑娘排行在中间，大约12岁左右，她的兄弟姐妹都非常的懒，什么也不干。她母亲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躺在床上快死了。这个小姑娘她要打扫、煮饭、洗衣服，照顾她母亲，而其他的人却游手好闲，又玩耍又游泳。最后他母亲死了，这个小姑娘必须接着干，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干这些事儿。她不断的做做，直到最后她也得了致命的疾病，她缺少营养，食物贫乏等等，这个小姑娘的身体垮了，她快死了。有个主日学老师来找她，问她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我是。那个老师说，你属于哪个宗派？他说我不属于任何宗派。那个老师说，那么告诉我，你怎么可能去迎接耶稣？你怎么告诉他说你是哪个教会的？他说我把双手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我想当我们看见在这里不断进行的聚会时，那是他要检查我们大家的东西，他要看我们的双手，看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属灵的辨别力，没有分辨主的身体，让我们祷告。如果那些手是应该做工的，你们也知道他们应该是用来做工的，那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请你们向神举手，祈求的是那些手成圣，好用来服侍他。请你们举起手来。主啊，你看看那些手，主啊，也看看我的手。主啊，我要像一个满手结茧的战士来到你的面前，我不要空空的来到你的面前，我至死都要传扬福音，我要去拉，去祈求，去进食，去祷告，因为我知道夜幕已经降临，那时刻很快就到了。主啊，打开我的眼，使我更多的看见你降临的迹象，今晚用你所应许的大启示来燃烧这些人的心。我们看见了有关世界的征兆，听见罪人在哀哭，他要将这些大都市都扫平，我们知道他们有炸弹可以去这么做，这只要某个狂热分子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但你会大有怜悯的保守，直到你的教会都预备好了。主要愿今晚的信心预备我们，使我们的心投入到侍奉中，彰显你的同在，因为我们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灵能够分辨出你在这里，是同一位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在这里以圣灵的样式运行在你的教会中间，施行医治和拯救。主啊，请你垂听，我将这些人连同我自己都交托给你，奉神儿子耶稣的名，阿们。哦，因他的怜悯，因他的良善，我真正觉得被洗净了，这信息被放在我的心里，我必须得把它讲出来。我希望没有伤害卫理公会、浸信会或五旬节派的朋友们，如果有，我不是有意的，我想要唤醒你们，把你们摇一摇。我们已经到了末期，人们不能分辨主的身体，分门别类，没有信心。如果说我们有需要你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了。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神需要我们，让我们心连心，一起努力，让我们不要再在意是拿撒勒派，是天路圣洁派，是天主教，是长老会灵派，还是别的什么，让我们成为基督徒，让我们分辨主的身体，将那些甚至是最邪恶的罪人伸出双臂，将他们带入主的羊圈。这是我谦卑的祈求。那位去索多玛的神的天使，他来了，做出了应许。记住，那同一位天使来过了，任何人都知道那就是神，不是指那个人的身体，因为那身体是属地的。不久前我跟某人讲到那就是神，他是一位牧师，他说，哦，伯南汉弟兄，你不会以为那个人就是神吧？我说的就是神。亚伯拉罕说的是神，他称他为以罗心，就是全能神的意思，是神和两位天使。他说，那么你认为他活在肉身里吗？我说，那这太容易了，我们人是由16种元素组成的，石油啊，宇宙光啊，钙啊，碳酸钙啊等等，神只要捡起小巴土吹一口气儿，你们家乐进去，说啊，加百列进去，也为自己吹一口气儿。他说，我听见索多玛满了强暴，让我们下去看看，我们要亲自下去。亚伯拉罕正在传道，其他人也在传道，让我们亲自下去看看。他们到哪里去？到选民中去。这位坐在后头跟亚伯拉罕说话的，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注意这个大写的以，看一下是不是，意思就是主神耶和华，他以肉身的样式出现。你只是不晓得神到底是什么，神只要等一下事就成了。我很高兴，我知道这位神，总有一天我会归于无有，可能如火山灰一样，但他要发生我就活过来， 因为他是神。不久前我妻子对我说，比利，你都快成秃头了。我说我一根头发都没少。他说，那你的那些头发都哪儿去了？我说，告诉我，在我有头发之前他们在哪里。我告诉你，他们正在那里等着我去。是的，你的头发连一根也不会消失。天上的神，他掌管着一切。他会说，威廉·伯纳汉或别的过来，我就会满有他的形象来到。哈利路亚，同一位神借着圣灵今晚以神荣耀的形式住在我们中间，借着他曾做过的同样实在的迹象证实他自己。如果葡萄树今天长葡萄，明天也会长的。如果那是葡萄树，就一直会长葡萄。我们永远不要靠学问去得什么，我们必须靠圣灵来领受，因为圣灵的教会只会结出一种灵，就是圣灵的果子，在我们里头的基督的生命。那同一位天使就在这里，这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走向毁灭之前的一个见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多少人祷告卡，请举手。大概有40或50个。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请举手。有三倍多的人没有。好的，我觉得神要带领我做一些事，让我们从没有祷告卡的人开始。有祷告卡的人，那么他们也可以参与进来，但是在这个辨别人心的医治队伍里，我们只要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进来。请你们那些生病的和没有拿到祷告卡的人再举一下手，这样我就能知道你们是哪些人。好的，好的，现在到了摊牌的时候了。你们相信我已经告诉你们真理了吗？你们相信你们有属灵的辨别力能知道这是真理吗？你不需要上这里来，我不是医治者，我只是一个人，是你们的弟兄。你若能认识到基督在这里，他才是你的医治者。行，如果他来医治你，如果他穿着这身西装站在这里，他不能再医治你，因为他早已经医治了你。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要证明他是基督。你怎么知道呢？借着圣灵的果子你就能认出他。他所彰显出来行的是何等的生命。当年他要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他怎么做呢？他借着说出彼得和拿但业他们是谁，从哪里来，这个赐给犹太人的迹象显明了他是谁。也正是犹太时代的末期，同时还有另一半人正在等候他的到来，他们是撒玛利亚人，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他对井边那个妇人说出他的罪来，他就明白这是弥赛亚的迹象。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不过你是谁的？他说，我就是他。瞧，他没有到外邦人中去，对吗？因为外邦人没有在等候的。多少人相信神是无限的？是的，他是无限的。那么他不能在这儿说一件事或做一件事，又在别的地方做另一件事，却仍旧是公正的。他必定要行同样的事。如果他有一个更好的计划，那么一开始他就必定如此行。当神显现来审判的时候，那他所行的审判，如果一个罪人向神呼求，结果因着他的信神就拯救了他，那么神也必须去拯救下一个罪人，再下一个，一个接一个。他必须要照同样的方式行，不然他的拯救第一个罪人时就做错了。在医治方面他也必定这么行，他已成就了医治的工作。只有一件事你们需要明白，那就是他并不是一个神话，也不是历史中的某个神，他是现在的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现在的。你们相信他在这里吗？你能分辨他吗？我要把后背转向这些会众。现在我要祷告祈求圣灵证明今晚我所说的话。在我结束这篇信息之前，我要说耶稣所讲的那赐给索多玛的同一个迹象将赐给这个时代。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么你们分辨一下圣灵在这里所说的。再问一下，有哪个病人没有祷告卡的？我们会为那些祷告有祷告卡的人祷告，我们要为所有的人祷告。那我说不出你们是谁，但神却知道。首先我要找到某人，是圣灵带领我找的。那你们每一个人现在开始祷告，并说，主啊，现在请你怜悯我，帮助我， 你看看他是否会行他说要行的事来。我正在注视着他的迹象。多少人知道耶稣今天就是那随着以色列百姓的火柱呢？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是不是这么说的？当保罗下了大马扫的路上时遇见了他，他是谁呢？是那大光火柱。今天他是同一位，是神的圣灵。在天上耶稣的身体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但他的灵在地上正在这里完成并成就他的工作。那住在耶稣基督身体里的圣灵，就是住在去到索罗马和俄摩拉的那位天使里面的同一位圣灵。你们相信这一点吗？那随着以色列子民的是同一位神。耶稣说，我就是那旷野里的磐石，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他们都死了，我是从天上神那里赐下来生命的粮，我是那粮，我是那磐石。什么？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你还没有50岁，主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谁是那个我呢？就是那在荆棘里向摩西说话的燃烧的火，燃烧的大光。他今晚是同一位耶稣，这可是个严肃的生命，不是吗？为这一点我向你们挑战，我挑战你们每个信徒都去相信他。坐在这里帽子上有一个白色东西的女士，你有祷告卡吗？你生病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但神认识我们俩。有光在这妇人上面，若是能看见的话，那光就在她头上旋转。她正在祷告，对吗？你知道自己没有机会上到这里来，但你一直祷告，因为我看见在那底下有一道黑影，那是死亡。这位妇人已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她患了癌症。你信神能医治你的乳腺癌吗？我看见一位医生在检查，他告诉你说他将尽力给你动手术，你去做了手术。我看见你从一个讲台之类的地方走过来，你是一个传道人，一个女传道人，这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的，对不对女士？他说的对不对？如果对请站起来。你们相信吗？你能分辨出那是被妇人触摸衣裳的同一位耶稣吗？不是我，是他。我不认得这个女人，她也不认识我。神却认识我们两个。愿神祝福你姊妹。我在异象中看见一位女士，她正在祷告，是一位年轻女人，就坐在这里。有件事跟婴儿有关，她怀了一个孩子，她流产了，没错，是一个死婴，她来自肯塔基州，名叫马丁。马丁夫人，你在哪里？在那里，穿着黄色衣服的，没错吧，女士？如果事情站起来，我不认得这位女士，但神认识的，她在那里。主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坐在她后面的女士，她患有痔疮，她身体右侧有毛病。就是那位穿黑色衣服有点胖的妇人，你有祷告卡吗女士？你没有？你不需要了。你相信你有信心触摸到什么吗？你不用触摸我，你要触摸他。好的，拿着手帕举起手接受你的医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家去并得以康复吧。看这里，一位穿花格衣服坐在后面的小个子女士，他正低着头，他在给他父亲祷告。他父亲的肝有毛病，怎么你相信主必要医治他吗？你相信吗？那你就得到了。女士，你对他很友善，要告诉他那就是他。你那样说是因为圣灵的运行在你身上。是的，你有祷告卡吗？ 你没有，不需要了。你正在为一位母亲祷告，你在想明晚要带她到教会来。是的，不必再带她来了。你把手按在她身上，呼求主耶稣的名，你若相信她就必好了。我要挑战你们的信心。还有谁没有祷告卡？你要相信的，你坐在这前面的，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先知就是被差给一个时代的使者。你相信我有神的信息吗？你相信吗？我不认得你，但神却认得你。如果神告诉我你的毛病，你会接受他做你的医治吗？你会相信这是他的圣灵吗？那么你就晓得分辨，现在当我说话的时候，如果你的灵能触摸到他，那你就要接受你的医治。你接受吗？你的胸腔有瘢痕组织，除此以外你还是个传道人。是的，这是主如此说。相信神。我要转过身子来，你们要祷告，看看他是不是同一位天使，是不是背向着帐篷而带来应许的同一位神。你们也祷告。伯南弟兄转过身来，背对着会众，好叫主神差他的天使来，并证实所罗马将近末日的事就在眼前了。哦，主神啊，今晚请你差天使来，赐下同样的辨别力，因为那是你儿子的一个应许。愿这事如此成就。我在异象中看着一个女人站着，她患有脑膜炎，她就在这个方向的后头，因为我感觉到她的信心。她的名字是威利夫人。她在哪里？让我们看看在后面什么地方。对不对？你是对的，回家去好了吧。相信神。你们在各处祷告的人，主啊，让大家都知道你是神。我看到在我前面站着一位妇人，正在会众的后面祷告。她患有并发症，她穿着红白格子的衣服，她名字是莱克夫人。你坐在哪里，莱克夫人？不管你在哪里站，愿神祝福你，回家去得医治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是同样的耶稣，同样的天使。你是否有辨别力去分辨主的身体？你相信我告诉你们是真理吗？你们相信基督正为此赐下见证吗？如果相信举起手来。这里有多少信徒能像这样挥挥手？那么你们相信我是神的先知？你们一点也不要怀疑，将你们向着神挥动的手放在你旁边的人身上，就会看见神的荣耀。这就是他所能做的。你的分辨是主的身体，是他的灵在这里吗？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神呢，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造物主，吩咐撒旦松开在每个信徒身上的捆绑，他们彼此按手在身上，他们都是信徒，对神有信心，相信你必成就这事。哦，主啊，你的话语如同你的应许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废去。他们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撒旦，你这欺压人，将这些人打倒在地的邪恶鬼魔，我靠着永生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我吩咐你松开他们的捆绑，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们里头出来。现在你们彼此按手在他们身上，发出信心的祷告。当你感觉到神的灵，并分辨出这是神给你的应许，每个人感到神的能力在里面运行的人站起来，接受神的医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每一位信徒都站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医治者。站起来，你们在轮椅上、担架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站起来，相信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都得到医治。他们都从担架、轮椅等上面站起来了。你来吧，苏利文弟兄。